三本基本上属于类似于高收费的，是吧？你像我们的原来的金桥，我们金桥最初的是就是每年12000，是吧？12000。那么就是说，它这个学费和这个各地都是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说呢，像这些标准不同的，应当是单向扣除，单向扣除。然后比如说住房，住房现在货币化了，货币化以后都给你加到你的工资里边去了，然后货币化以后，你工作了将来，比如说工作以后，他要在工资里边或者说给你补贴里边就有一个货币化的问题，是吧？货币化这个住房货币化，那么他的住房你要购买住房，在各地他又不一样，就是在同一个城市不一样，但是你像我们土地使用税，在同一个城市还分区域，不同的区域交的税额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它这个是符合道理的，就是说在一个城市，它土地所处理的位置，它带来的价值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像这样的将来分项，然后过渡，综合加分项，再走向这个分项啊。分项呢，就是说因为是远期目标，我觉得可能像12-5、13-5那都不能实现。我觉得12-5、13-5基本上还是维持综合这种扣除，是吧？这样的一种方式。但是从长期我们肯定是要走向分项。那么这个分项就像刚才我们说要有具体的方案，那具体的方案就是哪些，我刚才讲的就是一种方案，比如说大家都一样的，这些都差不多的，这个就用综合。然后呢，大家都有区别很大的，我们就分项啊，就分项，那么来扣除，这样呢逐渐的走向啊分项，那么这样呢就会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申报方式，那么我们从独身申报，也就单独申报，要向多种方式的转变，就是说，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人提出说能不能加一个家庭申报，是吧？因为中国的家庭观念还是比较强，所以他想要比如说近期可以搞一个独身申报和家庭申报，是吧？家庭申报，那么这个可能就基本上能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啊，目前的问题。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举那例子说，这三个人一个人挣钱4500，这三个人每人3500，那么这个他就可以选择家庭申报。家庭申报因为按三个人，那我就可以费用扣除多一点，就不用交税了，是吧？哎，费用扣除多不用交税，就体现这种公平。那么你现在这个三个人一个人3500，那我选择单独申报，是吧？单独申报，那么也不需要交税，这样呢可能国家收入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它相对的公平，是吧？相对的公平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在申报方式上以后我们还可以这个扩展，是吧？也可以扩展，但是最起码我们如果实现了综合分类相结合这种方式，就要增加这个家庭申报。因为现在分类这种分项这种，现在你家庭申报没法弄，是吧？因为你有人说现在提出你分项课征制这种情况下，你没法以家庭来申报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以家庭申报？所以呢，你如果走向综合与分项相结合，或者最后中走向这个综合的时候，你才能增加这种申报方式啊，这种申报方式。所以有很多人说现在就应当实行家庭申报，实际上这个他办不到，因为你这个家庭每个人的收入项目不一样，每个项目对应的税率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以家庭申报你怎么弄？你这个申报就像咱们这个年所得12万元申报，它只能是提高你的纳税意识一种申报，然后对于我们的征收困难很大啊，征收困难很大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它这种改革呢，它还是相联系的啊，相联系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税率的改革。那么税率的改革呢，我们说前面讲到的趋势说是趋于比例化，那么要压缩它的这个 这个累进的几次啊，累进的几次。这个呢，因为原来我做过带着几个研究生做过一个研究啊，就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可能这个三到五级这个可能是最比较合适的啊，当然这个都很多测算要模型什么。那么三到五级的这种税率，累进税率，那么一提到累进税率，我们说它有很多这个问题啊。累进税率当中啊，要实现这种，因为税率的理论呢，它都来源于这个理论，我们的改革也要根据这个理论来进行啊。因为税率，我们说我们现在有比例税率是吧，有累进税率，那么比例税率那都有很多，有产品比例、行业比例什么什么哈，这都分得很细。然后呢，累进税率我们说呢有额累啊，就是全累，全额累进，还有一个叫超累是吧，超累。那么在这个里边发展，比如说还有倍累是吧，还有率累，就是说它的累进呢，除了这个全额累进、超额累进，还有倍累、率累。倍累呢，就是说按照多少倍往上累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率累呢，就是按照多少的比率。你比如说像土地增值税，增值这个费用额占增值额的多大比例，是吧？然后适用多少，就是率累。这个当然是不管它这个啊，这个它都是相通的，道理是相通的。那么比例税率它的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累退性。为什么具有累退性呢？就是说你在所得税上，不管你所得多少，同一比例的时候，高所得的人感觉轻，低所得的人感觉重。比例税率它是累退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是最简单的那学术语言来描述，那都书上都有，咱也不用说。就是说我们最通俗的解释，比如说一个人挣，他有十万所得啊，他有十万所得，那么咱们的比例假如说20%，这一个人只有100，他也20%，这高收入者他增了20%，就是2万是吧，去掉2万，他的税后还有8万。你这个呢，虽然也是20%，去掉他最后就剩80了，是不是？80。那么我们说，这两个人上街，看到一条裤子，80块钱。这人一想，我就80块钱了，我买不买？我得琢磨，琢磨再买。我有8万块钱，那80块钱一条裤，我拿起就走，我还看啥？想啥呀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呢，就是说他感觉轻，比例税率对高收入者和低收入之间这种累退性，收入越高他感觉负担越轻，所以他叫累退性。所以我们的税率的发展也是一个有逐渐的向前发展。说正因为比例税率有这种累退性，我们才发明了累进税率，是吧？也累进税率，那就是在比例税率解决这种累退性。说你不是感觉越轻嘛，所以就你这个所得，就是说有所得的要交税，所得少的少交税，所得多的多交税，体现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发明了这个累进税率。那么累进税率也就是说对低收入和低所得和高所得税率不一样，是吧？税率不一样。那么但是这种全额累进呢，因为一开始是全额累进，这全额累进又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个每一个档次之间，它因为它要档次爬升，咱的术语叫档次爬升。因为 在临界点这个上下它的数额增加的很小，但是爬上了一个高的档次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千，然后一千零一到两千，两千零一到三千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全额累进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一千元的时候，我适用税率10%，假如这个税率20%，这个30%，你看这个要如果我增加1元的时候呢，就爬上了20%的税率，所以1001，我要乘20%，是吧？不就是200元零2毛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如果我1000元呢，我就100块钱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税头负担，翻一翻，是吧？翻一翻，就是说它全额累进在这个临界点上下的税收负担是极不合理的，啊，极不合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实际上我们要为了解决全额累进的问题，所以又出现了超累，啊，出现了超累。那么超累呢，就是说超过这1元，我按20%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实际上要超累的话，1001元，注意呢，是1000乘上20%，加上1元啊，乘上10%啊，这是1元乘上20%，所以是102，啊，100元点2，是吧？哎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超额累进，就解决了临界点上下这个负担不合理的问题，税率它也是吧？所以我们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呢，也是这样，就是个人所得税的我们要考虑。所以我们说，有人说就实行比例税率，包括我们的企业所得税，我认为你这个累进税率它具有累退性。你比如说，咱虽然定的是25%的税率，你说25%的税率，它盈利一年盈利10万元也是25%，盈利10个亿是吧，也是25%，这个所得越多的企业感觉负担越轻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他那个，我觉得这个像我们企业所得税的改革，它也应当有变化。我觉得当时我们说，至少你2档税率或者3档税率，这个相对是公平的，是吧？相对是公平。所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呢，它首先在这个超额累进这个情况下，我们说它的档税率，我们说它首先不要趋于比例税率。就像那偶然所得，偶然所得，你说你要是100万，然后和这个1000万都是20%，是吧？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像偶然所得，像这个非劳动所得，能不能也实行累进啊？因为比例税率它有累退性，所以我们说对所得税率的改革呢，这里边是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说分几级的问题，这个是要根据收入啊，几级这个问题不太大，我们经过测算，比如3到5级是可以的，关键就是这个集聚。我们实际上是超额累进税率涉及到一个级次问题，级次就是分几级，是吧？还有一个集聚，集聚就是每一档税率之间的这个距离，所得的多少啊？比如说我们最低5%、5%、10%、25%，假如说啊，这个那分这三档呢，那么它不是额累吗？就是这个额度，就是它的集聚，这个资金。你是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？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调整，实际上比如说所得到2万这块，超过2万已经就爬到25%的税率了，是吧？爬到25%的税率。那么我们过去呢， 很少能达到这个2万。就拿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来说，你月收入很少能达到2万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在15个岁里，你20个岁里都很难，就是达到原来9级的时候，是吧？那么结果现在呢，很多人爬到25个岁里，那么这个就是说，你是对这个教师的这种工资薪金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限制？啊，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限制？所以这里边就是集聚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，非常复杂的。就是说，我们累到多少算高收入？比如说哈，算是高收入，原来我们最高是10万元以上，是吧？8万到10万是40，10万以上是45。是吧？45，这原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，它那个税率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集聚的时候，要根据我们的收入的结构来确定，所以要对我国居民个人的收入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，然后你才能调整你的集聚和集次，啊，集次，所以这个呢，它。我是在几年前进行过一次测算，但是现在都变了，是吧？变了，那也是带着几个研究生来在那做，是吧？在那做，所以我们说呢，现在看我们这个在税率方面的改革，那无外乎这两个问题，再一个就是边际税率，边际税率设多高，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。那么每一档的税率都是边际税率，是吧？一个最低，一个最高，然后再往上的是边际税率，再往上这叫边际税率，是吧？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它可是边际效用那个项。所以我们说，在确定税率上这几个问题：一个最低税率确定多少？是5%还是3%？是吧？还是多少？那么要确定一个最低，还有一个确定最高税率，比如说还是45%还是30%？你现在企业所得税25%，个人所得税，然后非劳动所得我们说是20%的比例税率，你劳动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干到45%，你是限制劳动所得还是鼓励劳动所得呀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在税率改革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边际税率对劳动所得有点不公平，啊，有点不公平，边际税率过高。边际税率，他真正是通过劳动而取得的所得，你累到45%，非劳动所得你才20%，是吧？20%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对劳动所得这种制度的设计肯定是有问题，啊，肯定是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说税率的设计，它有一个最低和最高的问题，最低要它低收入，你比如说。有的人说500元超过，你比如说他4000元，现在咱扣除3500元，然后10%，是吧？说5%还是10%？然后10%，他已经很低了，认为是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低收入就是你给他增的太多，太低太低也没什么意义。实际上我们说低税率，我觉得这块大约在5%就行了。因为它呢，而且但是这集聚应当拉宽。比如说现在我们，你不能说这个超过3500以后这段时间，这个集聚涉及到多少？涉及到5000，还是8000，还是10000，是吧？还是10000？我觉得这个现在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可能10000以内。我只挣5%或者10%就行，因为你要调节高收入，最最低劳动所得，你应当低一点，是吧？低一点，所以它有一个这几个税率水平的测算，最高和最低的，然后你跟分类的这个结合，如何来结合？你不能说它是20%，然后还有公司所得税的结合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个个体户 个体户最高是35%，是吧？最高边际税率35%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大的国有企业25%比例税率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，比如说你要是如果跟企业所得税要考虑到跟企业的平衡，我最高边际税率也累到25%，这比较合适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爬到，我不管我这个体我干到多少，我挣了多少钱，我跟你这个大企业，我跟你平起平坐，我最多交到25%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合适的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劳动所得的边际税率、高税率、最高税率，我应当觉得下调，必须下调。哎，那么下调到30%以内，下调到30%以内。那么这个集聚啊，这个集聚，所以我们说要根据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，我们来调整。我们来调整，那才是比较符合这个客观实际的啊，客观实际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现在这个关于这个税率的变化、税率集聚的变化和集次的变化，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做了研究啊，已经现在国家立法机关也在研究，我们的税务部门也在研究，所以这次我们做了微调。微调呢，就是把9级变7级，是吧？变7级。实际上，我觉得下一次要变到5级，可能更合适啊，更合适。那这样呢，就是一个是要压缩它的集次，然后要变化它的集聚，最后呢再调整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。这个税率的最高边际税率，啊，最高边际税率要降低，啊，降低，这是我们要改革的第三个方面。